听众你好，这里是薛峰填谷，我是杰二位。我这期关于电影音乐的节目的上集播出之后，收到了一位听众给我的私信留言，我觉得写得特别好，所以呢给大家在这儿念一下哈。他这么写的：听这节目正是黄昏，车出旧金山，左侧暖绿色的海湾，右侧阴一里紫色的山脉，余晖中的旧金山机场，一架大飞机刚好离地拔起，隆隆掠过车流。节目里两个美女刚好说到电影音乐的国际视角，那一刻真有种扑面而来的共鸣与震撼，才发现听这节目有景色烘托也可以上头，如同正谈的电影音乐，也是种奇特的体验。这个听友我没见过，是同学的朋友，他挺关注我这个播客的。我觉得这段呢写的特别的让我感到了从听众那里难那个传过来的共鸣，特别真切的共鸣，非常感谢他。那个我这个播客一直没敢宣布过更新的频率，因为我怕以后忙起来真的会不会中断。但是呢我觉得看到这样的一些听友的留言，让我觉得无论如何哈，还得坚持的做下去，不能每周更新，那两三周更新一次也行，所以那个特别感谢，不管是留言的还是其他方式支持我的听友啊，那就不说别的了，别的话不说了，请大家继续收听我们这期节目的下集。
我因为挺有意思，他说的这个说旋律在消失这件事儿，
消失了。
对，
你现在我其实在课堂上，我大概过去五年当中，我突然有一天我在上课上，我是在跟学生们聊天的时候，我们说我找个最最最最简单的一个电影哈，滴答答滴答答答滴答答答答答答，
啊，
就想一个羽毛飘下来，
对对，那个
阿甘
正传，阿甘
正
传，阿甘正传，对对对，
这个旋律和电影有很大的关联吗？没有，它就是要告诉你一个羽毛飘了落，哗哗哗哗哗过了马路，到这儿就哗飞到你的脚下停下来，音乐结束。音乐的功能完成
是，
但是大家听到这段音乐就想起阿甘这个人，
对，
想起阿甘这段就回想起这段音乐。
你觉得这是时代的问题吗？还是说只不过是现在没有这样的，就暂时可能没有这样一个
作曲大师出来？
你包括现在的欧美的流行歌也是这样，节奏modulation 这些所有的这些模块化，所有的东西变得模块化。以前我们是，其实我们说为什么是旋律在瓦解，原来是大歌剧，后来我们把它分成一个小片子，变成开始有了大就是大歌舞片，然后开始有了美国形式的所谓的这个音乐的语言， 对吧？然后慢慢开始有了，他们开始就像我们说的Jerry Goldsmith，
对 ，Jerry Goldsmith，John
Williams 啊，他们实际上也是一些在不同的这个大的环境下出现的一个特殊人。Jerry Goldsmith 他就是用了非常多的二十世纪就是早期的这种我们怎么说呢，就是现代乐派的这个技法放到了钢琴里面，巴顿将军那个小号，然后你在 Chinatown 里边呢，它就是个装置钢琴，对吧？
巴顿将军
都是很，他在那个年代写的，就是他只比我们在真正的学院派或者是古典这个创作当中，就他的用的新技法，他比他就电影音乐永远是要晚于真正的学院派音乐，就是出来的新技法，所以说他，但是他相对是比较近。你就像你刚才说的敦刻尔克，哎，天哪，那种方式在音乐写作100年前就有了，就在学院里，
只不过没有在电影中，
他只不过没有在电影当中。
这个其实跟电影，就好多审美，比如电影美术也是，它是落后于真正的纯美术
是的
行业，纯美术已经玩的，比如说即将
这是个实用写作，
对，它进入到电影，
这绝对不是，就像你刚才就是你不是第一个我见的导演，就是一讲到敦刻尔特别兴奋，就是你看我会
非常他兴奋多，我说的颜色王
是我
sorry。
但是我很兴奋，
我看过，我真的见过非常大的导演，
对，
大导演，我就不说名字了，说啊，英达，你快看这个，敦刻尔克，我当时就非常冷静，就是我这种冷静有可能会激怒导演，就是我说这个太 out 的写作方法，但是他是写作不重要，他们说你能用这个吗？你看国外多牛， 不牛，只不过是你导演敢不敢用，你敢不敢要，你要敢要的话，我们比这个先进的技法一万个这样的状态。你就在你在这个这个昆汀做了这个事情以后说、
嗯、
哇这个好牛逼、
嗯、
那你自己再想想看，如果我再给你甩个另外一个技法你敢用吗？
关键看谁是第一个用的，
是
吧？他们很多人都是因为看到了。
说句实在话，在敦刻尔克这个之前，我曾经做过一个电影，
嗯，
我用了中国的古乐器做的，比他还要牛逼，就是用这样的声音，导演不敢用，
不敢用，对啊，所以不敢做第一个用的，对。
不是我们音乐人不写，
嗯，
你写了他不用，你有什么用？你不要，所以说我现在我觉得我的痛苦，或者我看到这个潮流，就是一个。真的要有相同的审美，我们能站在相同一起共同战斗的，那是最合适最 perfect 的 team
啊，好多东西能同步、
嗯、对，有的时候呢，但作曲在工作当中我们是被导演主导的，但有的时候在自己个人领域当中，你如果太过于主导音乐语言或者风格的话，会引起的这种工作上的不舒服感是有不适感的，就是你是怎么样 要营造这个度，又服务于这个电影，同时又保持了一个这个我作为一个创作人的一个独立性 independence， 就是非常。
对，我觉得这个你看，从好莱坞过去这些年哈，尤其是你刚才说德奥过来的这个很多作曲家，在三十年代出生的人、
嗯、
有很多，是吧？那个
不是他们不是三十年代出生。哦、对
对，
他们是的是的，
有这么一批嘛、
嗯嗯、对，
我的意思是想说，就他们活跃在好莱坞的这个电影作曲行业好几十年，
是，
而且最后就作品就是上百啊，就是好几十部，我认为他们的那种作为电影音乐家的独立性、
嗯、
在某种程度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气场，
嗯，
也就是说他合作后来比如开始跟他同辈的，后来很多比他弟辈的、
嗯、
后来他孙子辈的导演，在这种合作的态势上，那作为作曲家的影响力在音乐创作上呢，我觉得他具有了很强势的一个话语权。
我不同意。
不是这样吗？
完全不同意、
啊、所以这是我猜测。
对、
啊、
对，很多人会误这么以为。
对，
我始终在说，这就是一个，这是一个你在你的专业在这个行业里的地位决定，不是你有多大。和你在、这个、
我说的也包括因为他作品不断的丰富和成功嘛。
我举个例子、
啊、
我曾经看过一次诺尔康尼的一个采访
啊，
嗯，你看他合作的大师级的、啊、很多还有固定的有几个、啊、那就是有个记者非常说啊，你跟
哎，对，我跟你说，我在说你原来是莫里康尼是吧？
啊， 莫里康尼
啊，对的，我把中文
说
一下。
对，他
说、啊、你说
跟谁谁谁谁谁，你看你们俩又是小学同学又咋咋咋样，这你们俩肯定合作又创作这么多牛的电影、
嗯、
是不是合作很愉快？你要仔细去看，就是看看人物访谈啊，我觉得我大概我会看得很有，我会看得很有趣的一面、
嗯、
就是我突然从他的眼里看到了一丝那种一种状态，那个状态我很了然于胸的状态，就是我特别理解他，就是很多时候大家觉得说你们俩是同时起步的，然后互相成就对方，两个你是作曲，你是这个电影配乐大师，莫尔康尼还有谁比他写旋律写这个更好的，然后和他合作导演也是比肩的这个最最棒的欧洲的这个大师，但是呢他的眼里那丝迟疑就让我感到伤心，就是音乐人的就是因为你的音乐再牛逼，但是做取舍的这个人不是你，你再牛也不可能，任何一个再小的导演比你小哪怕200岁的导演都可以说哦，不，你这个音乐很好但不适合我，不喜欢，取舍都不在你手。
莫里康内在发恶人的时候、
啊、
得了奥斯卡嘛、
啊、
终于他得奥斯卡了嘛，然后是昆汀的片子嘛，然后当时我也是看那个采访说莫里康内都受不了昆汀的就是音乐品味、
哦、
说因为昆汀在里面还加了各种 rap 什么之类，就是那种东西，然后莫里康内说 why、哦、然后但是没办法，因为昆汀的，
我刚刚说的不是昆汀、嗯
哦、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像你那个问题，
对，就
是
他这个伤心是一定会伤的，就是你有多爱这个电影，你投入的越多你受的伤害越大，但是因为你受过这样的伤害你就不再继续了吗？不，我们，你如果不继续的话，你形成了一个很强大的保护自我保护体制的话，你又做不好好的纯正的 pure 的就是 from your heart 的那种 music。所以说我经常跟我所有的合作伙伴说请珍惜我，我真是奋不顾身的一个把我自己的心全部打开，一个无菌的状态在工作，任何东西都会，就是我经常听导演电影导演说 演员很脆弱，我们要在现场保护他们。我说导演
作曲也很脆弱，
作曲
所有人都很脆弱。然后导演说哭了之后，导演说我也很脆弱，你们谁关心
我？我可以强大，我可以自我保护的很好很强大，但那样对我自己个人，就有的人也许自我保护很好，他还可以出很牛逼的作品，但我是一种我一定要把我那个最真的自我打开。在这个打开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任何东西我都要硬挺着，就是说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但我伤心，没关系，没关系，我还要继续，就是一个蛮让人可怜的状态。就是我不再可怜我自己，我看到莫瑞康的那次，那个就他一个小小的一个眼神，他眼睛稍微往下吃一下，再说他嗯，我们很好的时候，我很伤心。
啊、是吗？这个
但这个
对、
这个，
但是你也不要为我伤心，就是我们可以随时走。
我想象这么大牌的莫瑞康尼这
样
的。仍然就是导演当然是核心哈，
嗯，
但是他有这么多的经验在作曲上，还不能最后在音乐这个上面。
一句话，十六岁的莫扎特也不会配到好的作一个、
嗯、
一个你的好的作品，
嗯嗯嗯，
就是作品没有问题，导演从来不会质疑你这个作品有问题，
嗯，
而是这个作品到了我的上面，就是说你说我就想要一个氛围式的，别人说哦我要那样那样的。他不是他这个作品写的说你像做音乐学院老师就说哎你这个音儿不对我给你改个音儿，你这个和声不对，平舞平淡，这不是技术，纯粹就是哎你今天为什么穿这件衣服啊，我穿衣服怎么了，你不要穿这衣服，我要穿这衣服，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一个非常
就是大审美上还是导演的选择是吧，
所有的事情都
对吧，就是所有的事情上，对，所以跟画面啊，跟声音跟服装造型各方面一样，
这就是个很被动的，
最终还要是由导演来。
我就说我说到这个时候，我就今天我看那个采访说那个詹姆斯霍纳他说电影配乐就像是戴着脚套跳舞，不可以天马行空去发挥，必须紧紧盯着电影画面，数着帧数和体变格数，清楚地计算出音乐的起承转合。其实他这段话说出来就很无奈，就是他说了，直接说就是戴着脚铐跳舞嘛，对吧？
我说的戴着手铐脚镣，在一个我还没听过他这之前，我在课堂上说，电影音乐就是戴着手铐脚镣，在一个非常有限的一个有限制的空间里要。跳得很自在，
所以这也是本事啊。
哎，可是咱们说的远点，你说在电影这个行业，谁又不是呢？哪个行当不是？
哎，的确是，尤其是
所有
编剧也是啊，对吧？
编剧也是，编剧是一个小说家，我改写剧本了，限制多少？我是一个画家，我改做电影美术了，我夸一下。这脚铐手镣全上。
当时我记得我在 USC 上学的时候，我们班里有一个男生，那男生就特别就是格格不入，然后天天穿衣风衣坐在最后一排，也不知道他天天在干嘛，然后就是特别不想，就感觉受委屈似的天天。后来他就跟老师说，我真的是我不想跟太多人交流。然后后来老师就特别和蔼的，但是特别直接的跟他说，如果你不想 co-working 的话 ，you can be a pure artist do fine arts. Why do film? 说 it's a就是 production， it's a co-production， 对吧？我们是一个 teamwork。如果你受不了 teamwork， 你一定要让自己单纯的表达，你觉得现在特受委屈的话 ，come on， don't do this。
确实是，这个完全同意。
是
就是说我刚才说，你不要为我伤心，就是这个伤心是我们自己的，
共同的，
就是我对
相互的。
我看到他的时候，就我突然那一下，我突然理解到，就是说，哦，原来我的伤心别人也有，没有什么。但是有的人就是我眼睁睁看到，有的人他就是 pure artist。他不能在
这
个行业
干这个，
所以咱们这行业就是具备，他就这么一个性质。
对，
这是咱们这行业的。
你如果不具备这个韧性，
对，
拜拜。所以说这个行业从来都没有人请你来，都是不请自来，也没有人让你滚蛋，是因为只有
不请自滚，
让自己就是你到那天你觉得自己受不了的话，他真的会走开。有可能他是个很好的 artist， 他说我不做了，拜拜，也不伺候了，有这样的，就是对，但是在表象上，音乐人这方面比较多，你会看得到。但实际上，就像刚才祖勋说的，其实在电影每一个部门都是这样。
对，
我始终你看你一直在说，你是其实我说我就是一个部门长。我要做的就是掌控到我自己内心，同时我要配合导演。我不是这个电影的老大，我就是哪怕顶了天了，我拿了100个奥斯卡，我在这个戏里我还是个作曲，我是这部戏的配乐师。
咱们说点现实了，咱们开始聊之前那个 行业地位，收入啊，行业产业情况。刚才比如说聊到 Hans Zimmer 是吧？是能够一步拿到600万是吗？现在已经到了，
那是过去的，我现在
可能更贵了，
对，有可能。
Hans Zimmer 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点里程碑，或者说改变电影音乐创作的地位，就是形态的这么一个位置？
我们刚才说的几个人都有啊，
都有哈，他也是一个，是吧？
Actually, 就是 John Williams 之前其实是谁啊？是这个烈火战车，Vangelis, 他是在七八年代的时候，就当时开始有了电子音乐，那个电子音乐和我们现在电子不一样的，这个电子管啊，就各种各样的出了那种电子琴那种，就所有那种产品出来，就是用假的乐器取代。真乐器，
对，
所以说当时好莱坞，70年代、80年代是吗？
七八十年代，
70年代为主。
Hans Zimmer 开始入场，
并不是 Hans Zimmer， 你听我讲，这三个人啊，就是如果说你要说是这个跨时代的，先是 Vengeance 烈火战车，咔哒哒哒哒哒哒，现在我们这奥运会入场，中央电视台 CCTV 五这个体育，
是的，
全是他的音乐，是吧？
战车
到对对，到现在还牛哈，但是他的出现，他的音乐出现，他火到就是说，在好莱坞现在一样，就是说你是火的，所有的电影都去找他去配乐，啊，所有电影或其他音乐人也都买了器材，按照他一样就做那样的音乐啊。然后呢，造成一个什么？整个好莱坞大片场那些 studio 里边那些这个原来是 studio 的，是每个 studio 都有自己的这个
音乐部门。
对，而且都有自己的乐师，
对对对，
乐师通通都失业了，
Orchestra，
没有工作了，
都合成器了，
是的，
对，
都和光同尘了，
对
你知道，全用真正的乐器 acoustic 都变成电的了，
对，
就是不需要人为的。然后 John Williams 之所以他伟大，不仅仅是说他写了这么多作品，而是他以一己之力，他一个人把整个好莱坞就是所有作者都做这样电的，就当时一窝蜂做电的时候，他就用他再回归到了，
对，
他其实是个复古，
对，
他是一个新浪潮，他是一个这个回归到那个以前的乐队编制，
对，
但是他用了全新的语言。我们虽然说他还是在用一个乐队的语言，但是他的语言已经开始偏轻了，他不再像以前那么重厚重，他还是有他和像我们就 John Williams 这个乐队的配置和我们现在大交响乐配置和 Hans Zimmer 相比，它又是够厚重。其实我们就一步步在
简化，
在简化，
对，
一步步在简化。从音乐编制上，从音乐这个真正的这个配器的这个写法上，
对，
我们简直是简陋。
对，
现在的真的是简陋。
但你刚才说那个 John Williams 起到这个作用，还真
是，
他是
起了一个跨时代的，
太重要了。
整个就是去掉了那种东西，完全又回归到一个大乐队，而且他用大乐队，以前大乐队就是情绪的表达 ，John Williams 开始用大乐队表示了很多的音色，他的音色不再是旋律的，他用音色代替你想要你那种氛围音乐，
对，
他开始用氛围的状态了。它有大的，它就是兼顾了中，就是过去和现在，然后再一个划时代人物，确实是 Hans Zimmer。Hans Zimmer 就说他又把这个 John Williams 这个乐队又劈了一半，变成他还是有大乐队，他另外一层用的是
电子合成的
，
对，
这个模拟的。啊，就是、包括你的呼吸声、关门声啊，这些会很多什么
丰富的，
他是声音采样，我说他是 sound designer，
是，不只是个作曲，
他下面大的交响乐队，除了大弦乐队和大管乐队，其他的不重要啊，就什么打击乐可以再见了，就是我们有无数的可以其他的这个击打的敲击的方式，然后他你会看很多当时包括这个是他那个这么年轻的一个。一个70后的一个作曲，把这个一个汽车放在一个用就录汽车引擎排出的声音，他把那个采出来以后，再放到电脑里，各种各种 twist，
是也做大片什么变形金刚之类的，
当然，
好像
你一定知道他，我也知道他，就嘴巴
就
在我，
挺帅的一个，
连我教过的学生名字我都忘了，说还能怎样？
没事，你接着说他的风格。
就是我们就是从乐队讲出来，就从重乐队一个个到了夸叽被剪断 Vangelis 全变成那个，然后再回到乐队其实已经薄了一些了，再到 Hans Zimmer 对，已经这种薄再加其他东西让它很厚实，但现在有大量的就是采样， 采样的状态，还有就是我们用电的 twist 出来很多其他的人声，把它放的我，所以说我为什么配乐就是只要除了人声，还有这个真实世界里边这个声音之外的乐音，这个乐音有可能是不协和的和协和的，就是这就是大趋势，去旋律啊，去大编制，然后呢其实就因为这个个人的这个 workstation 就让它变得就是越来越 personal，
对，高科技的影响，
对，就是实际上我觉得 Hans Zimmer 现在这套都老了，老化了，他以前经常合作导演，最近两年都不跟他合作了。
他好像对，就近两年的创作好像一下减了不少。
他自从
90年代和这个2000多少年的时候，那是最好，
很疯狂的。2000年都
现在的配乐里面的新星，我刚才说的那个算是一个，还有谁？
我跟你讲，现在就变成细化了，现在缺少一个领军人物。
哦、就像刚才说的几个名字哈 ，Jerry Goldsmith 啊 ，John Williams 这种 ，Hans Zimmer。没有
那么大的
Max Thomas
没有
Max Steiner 哈
对
Thomas Newman
那是最早的
Thomas Newman 对
Yes
Thomas
Newman 是后面的
对
是对他们都带着强烈的个人
风格你说的对你说的你看就像咱们以前经常有电影音乐会你记得、以前在 Hollywood Bowl 什么的哈、中国也有
是
都是那个年代作曲家的东西
到现在的音乐还是他那个年代
对你旋律一起你就马上想起
因为现在的电影音乐越来越氛围化、
对所以就旋律感没了、
没有旋律
对我这个插一句，一个那个 Hans Zimmer 是跟我个人关联最强的一个电影《勇闯夺命岛》，台湾翻译成《石破天惊》嘛。里边那段他黄金时代那旋律就是《勇闯夺命岛》，因为那时候呢，我是发行这个电影，就是那片子呢，我应该是中国看《勇闯夺命岛》最多的人。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不都是拷贝嘛，不是现在这个那个什么那个存储硬盘，那时候就大盒的嘛。因为咱们的发行引进片上下线之后啊，就得销毁这个拷贝，为了防盗版要销毁。只有我办公室还留着一套，但是呢，好多咱们有关机关部门和所谓的关系领导啊，像海关什么，他们要看，经常要调看，一调看，中影给我打电话，您拿。拷贝来就得放，我一遍一遍的跟着看，一遍一遍跟着看，那个旋律
拉片了，
那叫一个熟。然后呢，有那么大概在90年代末的时候，好多咱们各地电视台就盗用《勇闯夺命岛》音乐当栏目片头，哇，那盗的那叫一个泛滥。那个旋律一起，我想马上 Hans Zimmer 寂寞大师，我特别熟，就那
是
就有这么一段，他那一段啊，90年90年代中。80年代末这样开始，一到2000多少年，一大票，一大票电影。
其实起来，我觉得更多的观众去了解他，就是从那个
《勇闯夺命岛》是一个
对
特别重要的一个，
角斗士
对对对，角斗士也特别棒，
其实非常非常有特色。
后来的《星际穿越》啊，《超人》《蝙蝠侠》，这都是他的。《
加勒比海盗》
《雨人》啊，那个《Broken Arrow》
最早的
啊，《Broken Arrow》《Spider-Man》《Hannibal》
为 Daisy 小姐
Pearl Harbor
开车那最早
真的哈，这真是太豪华了，他做的片子。
就说现在就是能用旋律来电影的旋律能够承载记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渐渐的会就是咱们现在能想起来
的就是出现了一个另外的全新的一个行业，就是各种各样的歌曲开始出现。
对，哎，我也想
其实我觉得
这
是
个
复古的，我觉得这是复古的，
对啊，电影主题曲，
主题已经
叫什么主题歌
啊
啊，
是的，主题歌开始出现了。
对啊，
其实我们中国的电影哈，完全 copy 了好莱坞的，我们落后的就是它的形式，我不是内容。
对，
就我们这个不管是这个用宣传一个电影，或者是强调一个电影这个形象，这个方式，其实别人就是真的落后别人。
就是我们有点那个叫亦步亦趋的感觉。他刚这个走完了，我们接着走。
当时我觉得我就觉得特别像自己坐着那个这个叫什么
时光机
回到了过去。
是的，是的。
你做什么东西都是要先进于其他的，不是你先进，而是你看过了先进的东西，你再回来去做，它不一样。所以说现在这么多的电影去宣传曲啊，这个是什么推广曲？我看了我都在笑。我说那不是刚开始从最早的《Tiffany 早餐》开始，对吧 ？Moon River。
对
啊，然后你说这个刚才说的这个
Titanic，
right？ 就是它都是 有非常
保镖对吧，
保镖
脑子里面就是
啊，这都是非常成功的案例。然后其实好莱坞也有大批人想要复制，没有复制成功，这是我们中国观众能看到成功案例。所以说这种案例也被现在的营销公司看到了，也在用。
对，
但是这个用的时候，我是劝大家，就是说稍微用的 smart 一点，就是所有只用一招的话，这招就会一招先会招招都不先。
对，
你现在就慢慢就会觉得，一开始有个这个电影推广曲的时候，大家哦好兴奋。现在电影就会哦，电影推广曲，
包括大咖啊，什么窦唯做一曲，然后朴树《平凡之路》曾经啊，王菲，
就是
后来
那英都很厉害嘛。大家说现在就是你再出来以后，就是你的那种震撼力就不再那么有了。
对，就是至少从宣传营销上的影响力，
它不那么重要。
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并不是说大家已经觉得啊，又是个电影推广曲，又是个电影推广曲。所以已经疲了、
嗯、
我觉得就是因为歌不够经验，如果就足够经验、嗯、Titanic 我们现在能想起来的 Titanic 保镖、嗯、Tiffany 的早餐我们也只能说出那几个对吧，就是真的是如果你特别厉害，
你知道为什么不够经验吗、
嗯、
就说真的 My Heart Will Go On 真的是那么好吗，就是和他就取的、那个、
同一期的时期吗，你讲
没有，就是我说的整个这么看过来、
嗯、
比他好的歌有，
那为什么他
而且还不少，是因为他的歌的使用方式，就导演允许他，这首歌其实并没有在电影当中出现，但是这是这个歌的主题
啊，旋律出现了是吧，
对，它的乐器、嗯、它不同的乐器，它的快慢缓急、
哎、
它的变化，
这首歌在
它的变奏，
没有
它
没
有
出现在电影当中，没有出现，
结束了，完全结束了，
这首歌本身就没有在，但是这个歌的主题动机无所不在、
哦、
这就是一个电影，就导演会用。
哎，但我真的觉得这首歌之所以在老百姓的，就是这个里面能够这么这样的火，就是因为这首歌好听。因为你看《保镖》这首歌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在这个片子里面也没出现，它也不是一个 theme 出现的。但是这首歌之所以能这么火，对啊 ，Whitney Houston 唱的牛逼，对吧？然后另外这个歌本身就是首好歌，
旋律
对，
但是它就没有《My Heart Will Go On》那么在商业上那么火，这是真的，就是它是有票房排列的。嗯，就是这个东西是一个，不仅仅说这是我现在说就是这歌曲不仅仅是一个推广曲，这个歌曲要真的揉到你的戏里面去，然后要不知不觉，其实很多观众到现在都不知道这首歌从来没在电影出现过，然后那看电影的时候听着说哦好好听，他会自动跟着哼起来，他也不没有意识到这是这种歌的一部分，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把歌曲融入到电影当中的一个非常难得的案例，不是所有的电影都这么做的。
它的那个旋律我觉得实在是太好了，就是那个 theme 本身，
嗯，
就是在里边歌里边反复的出现。我记得当时这个就在中国刚刚上映的时候，我还自己用零花钱买了那个磁带，
嗯、
然后我回去，对我就。零花钱我很小就有了anyway 然后结果我就听这首就磁带，我反复听，然后反复听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 OK， 因为那个森林酱这首歌太火了嘛，然后我听这首磁带的时候我觉得为什么就是这个旋律无数的在变调，用不同的乐器在演同样的一个，就哒哒哒哒，要不就是风笛，要不然就是长笛，然后要不然就是他就女生啊这么唱，然后当时我就第一次人生中意识到啊，电影音乐就是一个东西反复，然后用不同的情绪去驱动，这是我幼年的童年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啊，这个磁带我以为是可能不同的东西哈，然后有一点被骗了的感觉，但是后来我意识到啊，这就是电影音乐，就反而就是因为要不断的重复一个很好的主题，然后这样的话你才能不断的有印象。但是我就觉得双刃剑，就是如果你这个 theme 本身这个旋律不够牛的话，
一个劲
重复
你就是个灾难，
但是足够好就会很经典。
所以这为什么它会成功，它就要各个方向它都要对，
嗯，
它如果不对的话，如果用了这种方法也很可怕。
所以现在很少采用这种方法了是吗？
对，
可以这么说吧，
是的，
对，因为就有很大不安全因素，所谓的
这个的话，我觉得多少还会，就现在电影上哈、啊，我觉得多少大家还是会有这种感受。就比如说我有一个 theme， 那这个 theme 的话，作曲的话会有意识的说，我如果这个 theme 大家都满意的话，我在不同的桥段当中，哎，可能浪漫一点的，我就 theme 可能再铺一下，然后就是我觉得还会有这种方式还会有。嗯，
你这片子会
有，
你是用
我当时就说我说这个东西我
就会重录几次。
不会特别多，但是呢就是会在比如说我在一个浪漫的环境下，我让他把这个同样的旋律做的比如说更悲伤一点。
对，
我再举个例子啊，
嗯，
你看美国往事，
嗯
啊
嗯，
他的音乐是莫瑞康尼写的，
对
吧，我们甚至对这个音乐的熟悉程度要超过这电影，电影六个小时，
嗯嗯，
我曾经在电影资料馆看过一个修复版的，就是上半部分上下上面坐四个多小时，
嗯，
四个半小时大家休息一会儿，然后都带着盒饭去的，那么再看后面两个半小时真的要七个小时这么一个电影。但是坐在看着电影上，我意识到一个问题，我这么爱的一个旋律在电影里面，它就是无非就是它在不同场合出现，而且在现代观众眼睛里面，就是说，嗯，有可能出现的比较突兀，
嗯，
在现代电影的应用上面，我即使我写了这么牛逼的旋律，我都不会再这么用它，
嗯，
也就是说这个电影实际上成就了这个好听的音乐，
嗯，
一个音乐好听听一次不足够，
你说的特别对，
两次，
嗯，因为是什么，
然后呢，但是我说这是个双刃剑，
嗯，
我完全同意你说一个七个小时当中它出现了七次或出现了十七次，这个音乐的重量是不一样的，
嗯，
有的时候我们从音乐角度来说哇这个音乐好厉害，但从电影的这个角度上，我坐下面说哇，哦，这个音乐伤害好大，它为什么在这个场合下居然出这个 theme 出现了，它有好几个 theme，啊，就非常有名，就是我用现代观众的眼光再去看美国往事的音乐本身很棒啊，但是我觉得他用的使用方式绝对绝对现在导演再不会这么用了。
我非常同意，因为什么，当时我一直有个迷思，我说莫里康奈这么厉害的一个，为什么他八个人才有一个奥斯卡，为什么他终身成就奖都得了还没拿奥斯卡，
嗯，
后来你反过去听他每一个让我们觉得特别牛的音乐，你反过去听如果奥斯卡没给他你觉得是对的，就这话说有点大逆不道哈，
是，
但是如果你用同样比的话，
嗯，
真的我们要考量他是电影音乐的话，他在这里面的确会有点出来，会有点跳，你会
非常跳，
对，就是它这个本身旋律太厉害了，但是你搁到音乐里面会觉得，哎，所以如果同时间有他跟他一起竞争都提名奥斯卡的话，你会觉得得到的奖的那个人他是一个更好
的
电影音乐，他是有更好的电影音乐，
并不是最佳音乐，
但
是
这
一
点
是的，是的，
这一点不会磨灭他在我们心中的地位
是
那么如此之高，他的音乐是如此之天籁哈，啊，就这不，但是我们说再放到这个电影当中去了，怎么放怎么用。也是
哦，莫里康奈就是因为我太喜欢他了嘛，
嗯，
我就会在意大利拍片的时候我写了一场戏就是为了莫里康奈写的，然后就是这个两个人连男女主角是发生在一个晚上的事儿，俩人不认识然后认识了，然后那个男孩最后说跟两个女孩帮个忙，说你能不能带我去个地儿，然后下一个镜头他们站在了一个地方，女孩说就是这儿了，罗马音乐学院，全世界最早的音乐学院，因为小女孩平时当导游的，说我平时说不来，就是没什么人来这地方。然后那个旁边那个男主角就说谢谢你啊，说我那真人秀导演就是我跟他提我想来这儿，被人拒绝了，就说我能看看就行了。然后一反应过来，发现女孩已经翻墙进去了，然后他就进去了。然后结果我是罗马音乐学院是全世界最早的音乐学院，莫里康奈就是在那儿毕业的，这一切都是真的。然后我就把他特意写了进去，然后翻墙进去以后，也就是在他们那个最古老的那个就是音乐厅里面，然后让他们偷偷进去，男孩弹了一首 Love Theme，
嗯，
就是那首歌我们花了重金买了版权，
哦，
而且只能用一次，就用了几小节，
okay，
然后我说一定要用莫里康奈，
okay，
然后就是我说能不能就把这首，
这应该是中国电影第一次用莫里康奈的，
就我真的是花钱非常认真的，就是要
花钱认真的，
就正式
中国电影用了很多，
没错，你说的对，
而且我在里面点名道姓，就是莫里康奈，
okay，
就是天堂电影院，
啊，
就是天堂电影院，然后弹了一段，然后之后就而且他还跟着女主角说，女主角说真好听，然后就是我都想我妈了，然后这男主角说。这首歌写的就是回家，所以你刚才乱说那一期是对的，然后这是就当时我就是我说我一定要动这一段，然后我们就去了罗马音乐学院，弹下了那个 location， 然后就在那个地方弹了这首歌，然后当时我在剪辑的时候，我们在剪辑室里面就剪这段的时候，就是剪片子的时候，突然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我爱莫里康奈，你知道，就是在剪辑室的时候，那天我突然在剪的过程当中收到一条信息，然后不断的有人给我发信息，
嗯，
莫里康奈去世了，
哦，
然后我就在剪那片子，
就是疫情期间，对，
哇塞，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觉得好难过呀，但是我觉得我就居然能在他去世之前，
而且
就是
在罗马去世的是吧？
对，
所以曾经你们有一段时间同在一个城市里，
是，
这也是一种
就是。 就当时我觉得那就我现在都觉得是我这边
让我妒忌。我今天我也去过罗马，我也曾经跟他在一个城市里共振过。
当时就是我说这个就是片子哈，我这片子其实是一个浪漫爱情喜剧嘛，也没有多深刻。你说我在里面有多强的表达，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对吧？然后，但是我是觉得这是大家一个看得很轻松的、开开心心的一个片子，就是这么一个基调的一个东西。但是我就说，我现在反而我心里面有一个什么想法，就是说如果我在我的片子在当电影院的时候，在我片子里我写的人物在上面致敬了一段莫里康奈，因为他在用我的话表达一下，我都要哭了，我操！
哎
呀，哎，我就觉得
你片尾或片头或尤其片尾会有一个 mentioning。
我不知道，然后但是就是肯定会有他的这个名字在了，就是版权聊了很久嘛，聊下来。
对。
然后，但是我只是觉得这是一个情节。
是。
嗯
哎呀，今天祖鑫都剧透了。
啊，这个不知道，这里面就有各种各样的好的桥段。
对。
我这里面加了很多私货，哎，我里面加了很多私货的，里面就这种东西是我硬加了私货。当时 Chris 还说你这一段写的好长啊，我说 come on，
知道吗？我把这个称之为导演的恶趣味。
But it's good.
每个导演都有这种所谓的自己的，因为他一定要，这是他的戏，我一定要加这个东西。It may make sense, no. 但是
it totally makes sense.
你这是
挺
好的，
非常浪漫。
但是你得尊重这个事情。
作曲会加私货吗？能加吗？
不太会。
嗯，
不太会。
应该也有机会加。
我加的私货就是我要把我的音乐语言放进去。
嗯，
那这还不是私货？
这不就是私货？
对啊。
我整个
还是为这个片子服务的嘛。对。
哎呀，太有意思了！而且这个没想到，这个祖勋聊到嗨到动感情。
就莫里康奈是我的人生，还有
friends，
我有很多挚爱的。
可见
刚刚说过他的坏话。
可见对你的影响。
他不同意的，他不同意的。
嗯，是的。
哎，咱们最后一个话题，简单聊几句这个中国的音乐电影。其实咱们开场聊了影达的正在做的这个，就做好了这个《歌声的翅膀》。
嗯。
但是呢，好多年以来，中国应该说你几乎没有音乐电影，但是
有《五朵金花》
啊，那都
我就
太早了哈，
是过去二十年以来。
阿诗玛。
对
吧？
如果爱算吧，
如果
那是都是九几年
的，算吗？
上个世纪，
他的歌比较
不是
啊，算，
他算有音乐剧片段，
就是他的，
但他不是一个完整的，
戏份挺多了，
他有这个片段，他属于其中的一部分，但他不是这个电影的整体。
La La Land 哈什么？
哎，怎么定义？哎，如果他在中间突然就哎，怎么定义音乐剧？比如说，你觉得《疯狂修女》算是吗？
我觉得当然是，
哎，但是他不是莫名其妙突然就是用咱们俩聊天，突然用唱的方式表达，他里面全是那些歌，全是表演的时候唱的。
这是一种形式，
嗯，
就是我就是包括 musical 这个音乐剧电影哈，也在淡化。La La Land 从某种意义上它不算是一个音乐剧电影，
嗯，
它不是音乐剧。
Chicago 算。
Chicago 当然算
，Modern Rouge
太是了，他就什么我们判断什么叫音乐剧式电影，就是说他的台词，他不是说哎你今天吃饭了吗？
对，我就说这个
电影，悲惨世界啊，
这肯定是，
这都是你的真正的对话，而且这个对话不是一个修饰性的对话，而是它是一个真正的要一个台词非常重要的台词，然后他用音乐表达出来，用歌曲表达出来，
所以疯狂修女不算呢，所以疯狂修女不算呢。它里面完全没有一次说话的时候用唱出来的，它全都是该表演的时候表演出来的。
所以说拉拉烂也不算，
拉拉烂算呢，拉拉烂里有唱哦，一开场的一场在那个车顶上那段
是
那个绝对算
啊，就那一段
好像只有
哎，其实那个其实
还有他最后得到那个 offer 和四个穿着不同颜色的女孩出来那段，其实都是
那是个彩，但是你不觉得吗？就是它其他的不是，就它有这个部分的这个 partial， 我们
是
说
没那么完整的，像
它
是
大段大段
的。我刚才说的是它在淡化，就是原来那个就是我们说以前大歌舞片或者是音乐剧或者是 Sound of Music 那样的方式，它有主题有人物，这个剧情情节来回这所有东西，它是非常有结构性的东西。实际上 La La Land 已经变成一个 very casual 的一个很淡化的方式了。他说，你比如说 City of Stars。这是他的内心的状态，然后他看到别人哈有个、这个、
拿个帽子来了，
他和这个邻居之间，对不对？不是邻居，就和旁边那个行人之间有个小互动啊，这算。但仅仅说他有这个场景，他不是所有的都是这个样子的啊。嗯，所以说我们就说，其实电影就是好玩，就好玩在 它没有一定之规，谁说我一定要像以前那样？
没有法律规定吧？
其实拉拉链的也不在我眼里哈，或者在有些很多的这个音乐人，就是那种大的，就是这种，做音乐剧的人眼里边，它不算是一个 musical。那当然，它最终被改编成了 musical， 那是另外一种状态。就是说，但是奥斯卡之所以把它拿出来的时候，作为一个状态，它就是要表彰你，你敢破旧初心。
对，
也许有人说你这是简陋版的，但是怎么你们不做个简陋版的呀？啊，就是他敢抛弃一些东西，这就是我觉得 Hollywood 就是最让人兴奋的一点，就是他鼓励你破处。而回国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个阻碍困扰就是不要你破处，他要你去 follow。
嗯，你守旧哈，循规蹈矩。
对呀，他说：“哎，你看那个吗？你去做那个好吗？不好。”当时不好的是一时候你就忤逆了很多的意见。但是你在好多时候，你可以做那个。Of course not， 但是 yes。
你懂意思，就是一个。你看那个哈密尔顿那个，我觉得非常的好。它里面的音乐本身又很新，它虽然讲的是一个那个时代的事情，但是它里面的 rock 里面的运用，对吧？然后里面那种，而且里面的就是 blocking， 你知道，就是在舞台剧上的 blocking， 就是我觉得非常的新，都非常的新。对，所以我老觉得说，不是说好多人说，哎，人家都没说是讲什么都讲过了，但你看哈密尔顿怎么这么一个远古的人物，对吧？讲的是这么的一个主题，还政治巴拉的，严肃巴拉的，但是他的那种方式手法里面用的音乐里面用的 blocking 里面用演员的表演就非常的新，而且就是每一首歌我都觉得每一场都恨不得我就看着电脑屏幕我为他鼓掌，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兴奋感，我觉得能参与这个当中里面的演员里面的作曲，对吧，里面就导演编剧，这是一种多么爽的事情，他们做了一个真正的作品，这种幸福感我就是没法比的。
对，
和行活就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不做行活，不能做行活。
不做行活，
一旦做行活，你就变成一个
回不来了。
是的，一旦走入那步，那就是个不归路。
所以今天是我们三位校友互相鼓励的一次大会，
要坚持
一次有建设性的会谈，
是的，
这特别好。我这是我最希望达到的，每次能录播客达到这个状态，聊的脸上开始有油汗，开始亢奋，这是就聊到那个，对，就我觉得咱们聊得高兴的听众听起来也会觉得有意思。一个是真情的抒发，另外一个真的弹出了大家没看到的咱们在创作上背后的这些东西。
嗯，
行，那我们也是两个小时了，好的，那我们就聊到这儿，跟听众咱们就下次再见了。听众那个关注两部作品，我再重复一遍，一个是这个月啊，这个我们董永达去作曲的这部电影叫《歌声的翅膀》，好，另外一部呢名字还没定，侯祖新导演的一个在意大利拍的爱情喜剧电影，
对
对，定的名字咱们关注那个祖新的微博就能知道了。
好吧，
那我们跟听众再见，
谢谢大家，
拜拜，
谢
谢
大家，
拜拜。With me, so goodbye.